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说到牙齿的保健，就是牙齿的问题啊。千年不变的都是那些问题，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些问题？牙医呢就一直在笑了哈，叫你一定要好好的刷牙了。那我们今天就说牙齿跟细菌的问题。那好，来我请教一下牙医，既然讲到牙齿跟细菌的问题啊，那抗菌的良策就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刷好牙，用牙线，如果需要用点漱口水，定期给牙医检查，就这样吗？
对，听起来是容易，不过其实做起来不容易，因为在很多人很繁忙的生活当中，如果晚上要抽出那个3到10分钟的时间把牙齿刷好又用牙线，很多人会第一找不到那个时间，或没有那个定力，就是刚看完牙医过后，头一两个星期会很努力的刷，哎，过后就恢复到之前很忙的生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牙线，其实是一个就像跑步一样，不要说一开始用的时候就要好像一开始就跑5公里那种，一开始就用在几颗牙，慢慢的习惯了那个角度才增加，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很容易放弃啊。对。
今天是 Dental Focus 的 Dr. Alvin Yeo 杨秉良牙医啊，那我刚才就给牙医就说了一个东西，我想谈一下了。就我们说到一些风险嘛，比如说有一些报告里面就会告诉我们说，有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中风的患者啊，或者是一些癌症的患者啊，他们的口腔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跟问题之间的关联啊，你要不要先说一下，那我们应该怎么注意这些关联呢？
你说刚才说我们就提到说，我们现在反过来说有什么长期的病例的患者，他们要注意口腔卫生，就糖尿病是一种，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要特别注意牙龈的那个健康，不要有那个没有受控制的牙周病。然后除此以外呢，如果有些患者像比方说那个颈部或者那个有鼻炎过的患者，他们会需要做那个电疗。做了电疗过后，那个口水腺的口水就会比较少。口水是一个我们自然预防蛀牙的，所以像这种情况的病人当中，他的蛀牙的频率就很高。所以口水腺除了会受电疗所影响，很多抗那个好像血压的那种药，减低血压的药会减低那个水分，减低水分口水也会比较少，所以这些病人也要比较经常的去检查牙齿，跟自己也要做好比较好的那个口腔卫生。
一般上我们讲，当然每个人都要注重牙齿的保健啊。那特别有提到小孩子，我们要培养他们从小就有这个好习惯，刷牙刷对牙的这个好习惯啊。可是也特别关注几个特别的族群，包括了年长者，还有孕妇啊。孕妇方面，你要不要稍微提醒一下？
对，所以孕妇方面的话呢，是两方面的。所以第一，如果牙周病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怀孕的时候呢，怀孕的早产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最好是在怀孕之前就先去看牙医，把口腔护理好，如果万一有牙周病把它控制好再怀孕会比较好。另外的，因为牙龈疾病是一个身体的反应，对于那个细菌的反应，在怀孕的时候就等于好像在成长期发育期 puberty 的时候，身体的荷尔蒙会比较容易失调，所以在这个荷尔蒙失调的时候，怀孕的时候牙龈肿胀有时候会比较多，就是对于那个细菌的反应会特别的大。
可是我对不起，我不明白哦，牙不好，这有牙周的问题的时候牙不好啊，为什么会引发早产呢？这个关联在哪里？
这关联就跟于那个细菌的关联一样，就像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到会有口腔特殊于口腔的那个细菌会在大肠里面发现到，在大肠癌的病人里面发现到，或者像口腔的细菌为什么会导致一定的心脏的问题。所以当然像我之前所说的，还不是一个前因后果这么强烈的一个关联，不过就有发现到那个比例会比较高，那样子就有可能，比方说像不能说没有运动就一定会有高血压，不过如果长期没有运动 有高血压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当中，特别是糖尿病，这个牙科的护理很重要。
嗯，
它的关联又在哪里呢？糖尿病的患者不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医生会提醒你少吃一点甜的东西啊，他已经少摄取了嘛，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糖尿病跟牙周病都是其实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对于就是牙周病其实很像是那个细菌那个牙石在腐蚀掉骨头跟那个肉。从简单的侧面是可以这样子去了解。不过真正的深层的是，那为什么两个人都没有照顾好牙齿都有很多细菌，为什么有些人的牙周病会很快就是牙龈萎缩的特别快，有些人的就会很慢，所以这是身体的反应的不一样。所以就像跟糖尿病一样，都是一个身体自我的反应，就是一个所谓的 autoimmune 的一个效果。
嗯
嗯，所以它的关联就在这里。而且就是那个所谓的分解到更细的话，就是那个微血管的那个分别它的变化。
哦，是哦。
嗯，
好，一边在跟医生聊的时候呢，我一边也在搜一些资料，还有就是看听众的留言啊。基本上，当然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就少吃糖，但是少吃糖的人不一定就是说他不会有糖尿病啦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了。
嗯，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除了少吃糖之外，有一些比如说也不要受伤嘛，对，复原的能力也是比较差啊，包括了你要特别注意牙周的问题，口腔的卫生，这个就我们今天特别要做这么一个提醒了。好，我看一下哈，还有什么特别要问的，因为我在想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叫如果有人缺牙了哈，他不去补他的话，有这么一个说法，就会伤到血管，这样的一个说法我看到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有听说过吗？
伤到血管倒不会，不过如果你缺了一颗牙不去补的话，旁边的牙有可能会慢慢的移位，移进去那个空位，对面的牙也会移进去那个空位，那样子的情况下整体的牙齿的位置会变得越来越不佳，那样子刷牙的时候有时候会越来越难，会有更多的食物塞着。或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要看缺了几颗牙。比方说如果智慧齿以外我们有28颗牙，那28颗牙你缺了一颗两颗咀嚼能力不会减少。可是如果已经缺到只剩下比方说20颗左右，那你每缺一颗你会感觉到那个咀嚼能力会慢慢慢慢的减少。那样子咀嚼能力减少，可是咀嚼的力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那个脸颊的那个肌肉的那个力度是一样，除非做额外的，好像比方说 Botox 各方面的那个治疗以外，那样子的话呢，力道一样，不过面积减少，剩的牙承受力道比较大，剩的牙承受力道大就会有长期的问题，比方说容易裂啊，或剩的牙补的材料容易掉啊，这一方面的。
OK。问一个问题，我们讲我们口腔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嘛，口腔里面有细菌哦，那我们要注重平日的卫生，我们唾液里面也是有这些细菌，这肯定的了。然后呢，就是它是由一个环境因素造成的嘛，那请问你这种环境因素或者是口腔的问题跟遗传有关系吗？
遗传是大部分遗传牙周病的那个蔓延的那个速度，就是说有一些基因会导致如果有牙周病的话它蔓延的比较快。至于蛀牙倒不算是有说任何的蛀牙的那个遗传的基因不过蛀牙的这个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strep mutans 这个菌，其实也是从父母传到孩子那一方面的，一旦孩子有牙过后，所以就是以前我们的奶奶或曾祖母，就是把食物放在他们嘴巴里面，把它吹一吹，让它比较没有那么热了，在喂小孩子的时候，其实这个做法不一定是最佳的不过相反的到来，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很多时候我也是会去探测一下食物的那个温度，因为这个菌基本上大部分都会有，迟早也会传播到孩子上面，所以到最后还是不是以预防这个菌，而是怎么样把牙齿刷好，那不让这个菌有效的去导致蛀牙，那样子会更有效。 对，
下一段健康那件事在空中呢，还有在面部直播，我们会说牙周病会形成一个口气大了，一般人讲的口气大哈，就是牙有口臭的这个问题啊。那有这个问题，应该要先注意什么？
健康那件事。